耶稣要的就是你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。金玉伟神父著。特质六：公正无私。你觉得自己是公正无私的人吗？做到毫无私心很难吗？公正无私并非指一个人全然没有私心，而私心也不等于自私，是否怀有恶意才是重点。为什么福传工作需要公正无私的态度？因为耶稣对人是一视同仁的，正如天父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马窦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。耶稣为所有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因为私心而排除或伤害任何一个小弟兄姐妹。有时我们无法成为公正的领导人，是因为我们未疗愈的伤在作祟，虽然未必是故意伤害人，但伤害会留下伤痕，无论对外在或是内心，都是一辈子的烙印。因此要非常小心，倘若是发生在福传团队中，那么伤害到的就是合作的团员，不得不谨慎。大家不妨想想自己的成长经验，有没有被私心伤害过？不少研究发现，真正故意伤害他人的人其实不多，但伤害他人却是事实。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受了伤，却不正视自己伤口，结果不是继续伤害别人，就是继续伤害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无法面对自己伤口的人，就会继续伤害别人或自己，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。为此，一个拥有权力的领导人，若没有觉察到自己内心受过伤，很容易以伤害人或使人受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权力，否定他人的表现，扭曲价值观，让他人丧失自信，进而愿意顺从指令，这绝不是有效率的领导。抛弃成见。要做到公正无私，必须抛弃成见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自由，唯有如此才能秉持公正。身为基督徒，有分担福传使命的义务，我们要克服不被成见左右，不听信八卦或谗言，这是必要的练习。关于公正无私的培育，只要是涉及福传的团体，都必须要谨慎教导。因此，修道院、神学院、修会及相关机构，在这方面的人格培育，务必谨慎，轻忽不得。天主教会称为大公的，有普遍全部之意，就是不排除任何人，关心一切人。我们的福传工作也该如此，不分福传对象的身份和社会地位，也不分名门或市井，福传者必须是公正无私、心胸宽大的人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，对任何人都给予尊重与诚心。不要狗眼看人低，试想我们若只给有钱人传教而轻视穷人，或是只向善心人士传教而忽略受刑人，这样对吗？我们都是耶稣宝血所救赎的罪人，谁有资格去评断他人呢？雅各伯书告诫我们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既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，就不该按外貌待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的会堂，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。你们就专看那华美衣服的人，且对他说："请坐在这边好位上。"而对那穷人说："你站在那里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。"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，而按偏斜的心思判断人呢？若你们按外貌待人，那就是犯罪。雅各伯书2:1-9，再举一例：若望福音记载有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犹太人对他极为排斥，认为是他自己或他的父母犯罪才会生来瞎眼。犯罪的人不配得到天主的恩宠。耶稣否认这种偏见，答复说："瞎眼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。"参阅《若望福音》9:1-7。于是耶稣治好了这个胎生瞎子。暖心分享。一视同仁一直以来是自我勉励的座右铭，从修道开始，王振华蒙习的关爱以及他对人的态度，再加上福音的教导，我时常警惕自己，看人不能大小眼，更不可用世俗的价值来衡量人。正如大家所知，堂区内有的教友比较富有，有的比较穷。我在堂区服务的时候，有一次经济阔绰的教友团体邀我弥撒后同他们聚餐，我礼貌地婉拒了，理由是教友很多，我如果接受了这个邀请，势必也要接受其他的邀请。如此一来，我的时间都花在接受教友的宴客，实在不大好。而且，若是拒绝某一次邀请，可能还会得罪人。再说，这群教友比较富有，会让人觉得神父选择跟有钱人在一起。我想，这不是一件好事，对福传是不利的。因此，我会与每一位教友接触，对弱势者会特别予以关心，不让他们觉得神父只接近高权重、有头有脸的教友而忽略他们。我的堂区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，家境并不好，身体状况也不佳，他们经常在弥撒后留下来祈祷很久。等到教友都离去后，才来找我，我会陪他们聊天。某个主日弥撒后，他们一如往常来找我。太太对我说："神父，我们虽然是老教友，但是没有什么钱。很多神父教友看我们穷，都不邀请我们参加教会活动，甚至不跟我们打招呼。可是你人真好。"会留下来陪我们，不会瞧不起我们。老实说，我何德何能？这是身为神父该有的态度，也是耶稣的教导。实在当不起这样的抬举。之后我发现，这对夫妻经常介绍人到教堂，或是介绍人来慕道。耶稣也是这样，他接近所有需要他的人。身为福传者的我们，应效法耶稣，耶稣的榜样。想想主耶稣对人的态度，他跟任何人都可以相处，不论是高官权贵、罗马军官百夫长、司祭、经师、撒玛利亚人、外邦人、税吏、罪妇、麻风病人等。在此向读者强调一个概念，就是罪人与恶人是不同的。 这个概念若没有弄清楚，会让我们不分是非对错，或在处事上失去公正。这是伦理道德的判断标准，非常重要。罪人不等于恶人，一个犯罪跌倒的人是耶稣最愿意关怀的人，设法使他们改邪归正，弃恶从善。福音中有两个最好的例子，一是税吏马窦，二是税吏杂凯。马窦不止改过，还成为耶稣的宗徒。根据伪经的记载，马窦成为耶稣的门徒后，经常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同僚友好，和他一起欢庆新生。可以说，因为耶稣无私的接纳他，他也以无私的态度与人分享耶稣的爱。另一个例子是杂凯，他也是税吏，还是长字辈的税吏长。路加福音19:1-10，虽然他很有钱，但为当时社会的人眼中，杂凯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。是叛徒、卖国贼、吃里扒外、压榨同胞、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他的处境可想而知。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，他想看看耶稣，却因身量矮小看不到，又不敢求助于大盖，也没有想帮助他。可能他自己也担心被人认出来，会被毒打一顿。只好攀上一棵野桑树。耶稣没见过杂凯，但应该听过他的名字，毕竟他是税吏长，小有名气，恶名昭彰的名声。耶稣直觉认出了杂凯，也直接表达意愿：“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。”主耶稣这个举动就是一种无私的表现。在众人眼中，杂凯是罪人，耶稣也不否认。但为耶稣来说，那不重要，重点是他一视同仁，公正无私地接纳杂凯，目的是希望杂凯悔改。耶稣这样做了，杂凯感受到了，也真的悔改了。因着耶稣的接纳，杂凯痛悔己罪，当下立志。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，我如果欺骗过谁，我就有4倍偿还。杂凯善用天主给他的恩宠，悔改认错赔偿。罪人不等于恶人。先前提到罪人不等于恶人，然而恶人一定是罪人。现在我们假设。马窦不愿意悔改，他继续帮罗马人欺压自己的同胞，昧着良心贪得更多的金钱，那么他就是恶人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恶的。杂凯亦然，耶稣爱罪人，不等于耶稣容忍罪恶。我们在福音中多次看到经师及法利赛人想陷害耶稣。那时，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。马窦福音22:15，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那里，要用言论来陷害他。马尔谷福音12:13，经师及司祭长在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，但是害怕百姓，他们明白。这个比喻是暗指他们说的，于是他们窥察耶稣，派遣奸细假装异人，要抓住他的语病，好把他交付于总督的司法权下。路加福音20:19-20。那时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，叫他。站在中间，便向耶稣说：“师傅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人，在法律上，梅瑟命令我们 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。可是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好能控告他。若望福音八章三至六节。耶稣不是没给陷害他的经师和法利赛人悔改的机会，但他们选择继续作恶，不愿悔改。耶稣对屡次刁难或找他麻烦的人，也会予以反驳或远离他们，避开他们设下的陷阱，而不是盲目的任由恶人欺负。我再次强调，恶人若是愿意悔改，主耶稣绝对会给他们机会，这就是告解圣事的珍贵之处。只要我们真心悔改，慈爱的天主一定愿意给我们机会。而作为一个公正无私的福音福传者，必须有着正确的概念，不然会是非不分或纵容罪恶。最后，我愿意提醒读者，切勿将天主的慈爱视为对人的纵容。天主不是糊涂的老爹，他是公义的，他赏善罚恶，不偏不倚。我经常与人分享的例子，就是耶稣宽恕犯奸淫的罪妇。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：“妇人，他们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，没有人。”耶稣向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若望福音八章十至十一节，这就是公正无私。耶稣虽然宽恕他，但没有纵容他。各位读者，主耶稣的公正无私让许多罪人悔改，我们也该效法耶稣，活出耶稣的样貌，成为天主圣宠的渠道。肯定有很多人会因着我们而信从耶稣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